习近平在隐身了20日之后，今日突然去了西藏，关键人物张又侠又没有露面，而这个在9月3号阅兵前暗藏了什么玄机呢？今日美军驻日本的舰艇突发诡异大火，是谁做的呢？而支持北京的台湾网红馆长自己遭到北京铁拳打懵了，释永信的罪名官宣了，是什么呢？诽谤国主。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艺玲。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1号，还未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千万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个健康的资讯。今日8月20号，停泊在日本冲绳的美军两栖登陆舰新奥尔良号突然惊传发生大火，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已经证实了这件事，而外界认为这次的火灾非常诡异。与此同时，德国外长阿周肯从日本到印尼一路加码，四日连续同中共隔空互骂。最值得关注的是，在习近平隐身20多日之后，在大阅兵之前，他突然率团现身西藏，而这个背后是藏着什么玄机呢？根据 NHK 的报道，起火的是驻日美军舰艇新奥尔良号，在发生大火之后，日本自卫队紧急出动协助灭火。新奥尔良号全长 208.4 公尺，总吨位是24400吨，是一艘能够运输和两栖作战能力的登陆舰。这一艘美军舰艇可以提供两架鱼鹰运输机在甲板升降，能够搭载800名美军陆战队的队员，主要就是负责运输驻冲绳的美军部队。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新奥尔良号是17号停靠在白滩海军基地附近的海域，在19号一度驶去冲绳东方海域，今日就停泊在发生火灾的位置。而白滩海军基地是美军在日本的重要基地，美国第七舰队也都证实了这件事。对此，美军发言人回应说，详细状况将在掌握之后另行公布，至于详细火灾的原因、损失情况以及是否有人员受伤，都需要进一步理清。外界认为，在地缘政治紧张的时候，并不排除敌对国家的行动。中共持续在南海、台海展示军事力量，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影响力。而冲绳是美军基地，尤其是白滩海军基地，是美国压止中共扩张、支持台湾和重要盟友好像日本、菲律宾的重要支点。而如果能够通过低成本的破坏行动削弱，令新奥尔良号严重受损，不单止能够令美军在印太地区的两栖作战能力暂时受到限制，还能够影响美国在台海的威慑力，同时还能够测试美日同盟的危机应对能力。与此同时，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共海军在台湾海峡部署了大量军力，登陆艇、民用渡轮和军舰正在台海集结。而路透社今日的报道，中共已经在非洲大陆部署了大约600枚的核弹头，其中有462枚可以射向美国部分的地区。中共现在大约有712个导弹发射装置，目前还是建造的大约有350个新的导弹发射井和几个新的机动发射装置基地。面对中共的持续威胁，八月初的两个星期，美国的密歇根州北部有7000名士兵正在进行跨太平洋的作战训练。引人注目的是，有500名台湾士兵秘密到了美国，直接和美军集训，这个是十多年来首次演习，从传统的欧洲场景转换为模拟印太背景，反映出五角大楼对太平洋地区冲突日益增长的关注。目前正在亚洲出访的德国外交部长雅德库从日本到印尼一路加码，已经连续四日抨击中共威胁亚洲安全。在今日8月20号，在雅加达，他再次警告中共在南海的军事扩张，导致到台海紧张局势升级，不单止威胁亚洲安全，亦都冲击欧洲的利益。之前一日，他在日本亦都抨击北京日益咄咄逼人，这个亦都引发中共外交部强烈的反弹。但是他没有停下来，连续几日和北京隔空互相对骂， 这个亦都凸显了德国在亚洲事务上的强硬立场。而在台湾内部亦都在这里揸紧处罚亲共派。日前台湾官方回应，有大约20名台湾艺人因为转发台湾必归等中共官方统战言论，正接受陆委会和文化部行政调查。另外，一直嗌住要带住全台湾人见证中国的美好的台湾馆长，这两日就亲身体会了一下中共的铁拳。日前台湾网红馆长第二次去中国大陆旅行直播之后说，他被大陆列为特殊分子，没办法开设抖音、 B 站等大陆平台账号。他说两次大陆行令他蚀了400万新台币，自己在台湾被抵制，现在中共又列他为特殊分子，在中国接不到工商，现在为中国蚀了很多钱。馆长表示不再回去中国开直播了。很多网友说，任何事都是要亲身体验一下才能够得到答案，中共铁拳来得快而且狠。中共官方在今天8月20日宣布，九三大阅兵历时70分钟，多款新型的军备会统一亮相。中共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提到，现场会亮相一批高超音速、防空反导、战略导弹等先进的装备，目的是展现中国军队的强大战略威慑实力。这些新武器装备是继2019年之后首次集中亮相，而他特别提到阅兵是其中一个重头戏，是习近平检阅部队。这个似乎亦都透露出习近平一定会主持阅兵，这样打破了近日传出习近平可能不会出席阅兵仪式，或者是可能会由其他人代替阅兵的传言。除此之外，近日海外疯传习近平入了301医院和确诊患癌症等等的传闻之后，在今日8月20日，习近平在隐身20多日之后出现在拉萨。路透社说，这个是他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第二次考察西藏。央视的影片中显示，他人略显得疲倦，行路稍微慢，而同他出席的还有王沪宁、蔡奇、胡春华、何立峰、李干杰等一大堆人马。外界关注在九三阅兵之前，习近平带着这么大的团队露面，这个背后释放出什么信号呢？各位观众，你对于台湾网红馆长所遭遇的事有什么看法呢？请你分享你的看法。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食，总是忍不住想要吃多几啖，一到下午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怎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马斯克先前宣布成立美国党，不过美国媒体消息说，马斯克暂时搁置了成立第三党的计划，打算支持副总统曼斯角逐2028年。在今年的7月份，马斯克因为大移美法案和川普公开争拗之后，宣布将会建立美国党，代表中间选民投入明年的国会中期选举。根据《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消息说，根据知情人士的讲法，马斯克对建党一件事打退堂鼓和曼斯有关。据说马斯克和他的事业拍档告诉核心圈人士知，如果曼斯决定投入2028年的总统大选，马斯克考虑以自己的雄厚财力来支持曼斯。他的盟友说，他没有正式放弃创建新党的想法，随着中期选举逼近，他有可能还会改变主意。之前已经有多种迹象显示马斯克和川普关系正在回稳。近期曼斯多次呼吁马斯克和川普分道扬镳是错误的，并说川普说过马斯克在大选中确实帮到他们。曼斯希望马斯克在2026年大选前重返共和党阵营。每日邮报报道，马斯克已经将政治重心转向副总统曼斯，因为他被认为是2028年最有可能接替川普的人选。 马斯克近期亦都正在努力搞好同曼斯的关系，仲向同事承认，如果组建新政党，就有可能损害同曼斯的关系。虽然马斯克之前同川普产生分歧，但是川普在采访中表示，他希望所有的美国企业都繁荣，包括马斯克的公司都要越繁荣越好。再之后，马斯克还捐了1500万给共和党的竞选委员会。不过在《华尔街日报》报道发表之后，马斯克在今日 X 平台上回应说，《华尔街日报》讲的任何事情都不应该被认为是真的。在双普会谈之后，欧洲正在紧张地制定保护乌克兰的计划，而白宫昨日发出了一张照片，不单止吸引百万点击，恐怕还会预示乌克兰的未来。而普京是否真的愿意妥协，仍然存在重大疑问，因为俄罗斯外长释放出最新的信号。在19号，美国白宫在 X 官方账号上发表了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拍摄的两张具震撼力的照片，图内标题是以实力求和平。照片显示，川普坐在白宫写字台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基彦、芬兰总统斯图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北约秘书长吕特以及泽连斯基为坐在川普的写字台之前进行会谈，旁边摆着一张很大的乌克兰地图。白宫在文章中形容这个是白宫历史性的一日。这篇文章只是发表了几个小时之后，点击量就突破百万，目前已经达到140万，点赞数超过26000。国际评论认为，这场白宫会议标志着一次罕见的大规模欧洲领导人聚会，难以想象有这么多欧洲领导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表态，飞越大西洋对这个议题进行游说，这个是现代社会史无前例的。这样反映出很多领导人对川普解决俄乌冲突的期望，亦都凸显了美国的实力地位。值得关注的是，照片之中椭圆形办公室摆放着一张大型的俄乌前线地图，其中遭到俄军占领的乌克兰领土用红色标示，这样亦都讲明大家正在讨论以土地换和平的办法。据讲，会议期间泽连斯基和川普的地图上所标示的俄军占领百分比进行争论。不过泽连斯基在会议中表示，他愿意就领土问题谈判，但是只是愿意直接和普京对话，而川普亦都表示支持。川普在昨日8月19号提到，他希望普京能够在结束乌克兰战争上取得进展，但是他亦都承认普京可能根本不想达成任何协议，但是这将为普京自己带来辣手局面。而俄军在美欧会谈数小时之后，就对乌克兰发动了这个月最大规模的袭击，外界警告和平之路仍然高度不确定。而在今日8月20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好和乌克兰讨论和解方案，提议提高和乌克兰谈判的代表团团长的级别，但是只字没有提普京是否会亲自参加。而在今日的消息说，俄罗斯无人机首次袭击了波兰，这些都令人怀疑普京是否真的想要停战。在19号，川普表示，最好普京和泽连斯基先单独会面，如果有必要他再加入。各位观众，你觉得普京这一次是否会变呢？俄乌谈判是否会顺利进行呢？请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美国国务院在8月20号宣布对4名国际刑事法庭的高级法官实施制裁，因为他们未经任何一方同意就调查、逮捕、拘留或者起诉美国或者是以色列的国民。而美国的金融机构以及个人将会被禁止和受制裁的人士进行交易，而且他们在美国境内持有的任何财产都将会被冻结。报道说，2名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和2名副检察官被制裁，他们都参与了针对美国军人和以色列官员的起诉案件，他们是加拿大法官普罗斯特、法国法官吉鲁、非制副检察官汉和塞内加尔的副检察官尼昂。 其中法官普罗斯特仲授权国际刑事法庭对在阿富汗服役的美国军人进行了持续调查。吉鲁就签署了对内塔尼亚胡以及前国防部长加兰特的逮捕令。汉和尼昂就因为支持国际刑事法庭针对以色列的非法逮捕令而被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一直明确而且坚定地反对国际刑事法庭的政治化、滥用权力、无视我国国家主权以及非法的司法越权行为。卢比奥说，美国政府的政策仍然是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一切行动，保护我们的军队、主权和盟友免受国际刑事法庭非法和毫无根据的行动的侵害。他还敦促那些仍然支持国际刑事法庭的国家抵制这个机构，因为这个机构讲的很多自由都是以美国的巨大牺牲为代价换来的。美国国内民调显示，有 42% 的选民强烈支持川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庭的制裁，只是有 14% 的选民表示强烈反对。各位观众，你觉得这样的法官是不是应该被制裁呢？请分享你们的看法。少林寺原主持释永信被查之后，今日中共国家宗教事务局主管的中国佛教协会列出了释永信的罪名，说释永信令中国佛教界被抹黑，强调受戒者不做国贼、不绑国主、不漏国税、不犯国制，要报国家恩。中国佛教协会在官网发表题为《没有法外之人，勿越法律红线》的文章，说释永信挪用侵占项目资金、自愿资产，涉嫌刑事犯罪，严重违犯戒律，令全国佛教界被抹黑。文章说，佛教界代表人士绝对不能够触碰法律红线。文章特别强调，守法是佛教信仰的内在要求。佛教戒律明确规定，受戒者不做国贼、不绑国主、不漏国税、不犯国制。仲话佛教的重要理念是知恩报恩，其中之一就是报国家恩，并且遵守法律，既要守戒，更加要守法。这个是中共佛教协会八月份以来第二次就释永信被查发表声明。外界认为整篇文章强调受戒者不做国贼、不绑国主、不漏国税、不犯国制，反过来读就是释永信就是做了国贼、诽谤国主、漏了国税、犯了国制。各位观众，你觉得这个罪名是不是暗示了释永信做了中国国贼，又诽谤了中共的当权者呢？请大家分享你的看法。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记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